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人，要求更加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法国民众悼念为换取人质安全而牺牲的警官。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的袭击事件。此外，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萨林说，谩骂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俄罗斯国内政治需要，因为这样能够提高普京政府的民意支持，但俄罗斯确实担心在外交，特别在政治上对中国的过分依赖。他解释说，萨林说，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的，这个就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将会看中国的眼色来行事，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十分之满意，但俄罗斯方面却对此越来越无办法去接受。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人，要求更加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最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鼓励了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热情，在他们的推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有800多个类似的活动。为生命游行由2月14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佛罗里达州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发动，据估计在华盛顿市聚集了来自全美国各地50万人。组织者呼吁将维护年轻人生命当作首要任务，防止学校枪击案再次发生。记者在国家大草坪遇到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遇难教师葛特贝格尔的未婚妻格斯纳。格斯纳说他是代表斯葛特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其他国家的城市例如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度过周末，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我们支持这些勇敢的美国年轻人今日行使他们第一修正案的权力。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将保护小孩子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所以他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相关法案。一些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69% 的美国人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2016年的支持率为 61%。 但是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政治人物会采取任何的措施。法国城市卡尔卡松的民众星期六献上鲜花悼念贝尔特拉姆警官。贝尔特拉姆星期五在临近的特雷贝市一间超市自愿与被一名枪手绑架的人质交换。44岁的贝尔特拉姆警官后来被枪手打伤，送往医院之后抢救不治身亡。一些卡尔卡松居民说，他们被贝尔特拉姆的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所感动。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西南部城市特雷贝星期五发生的袭击事件，这种事件造成4人死亡，包括与被绑架人质作为交换的一位警官。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他还说，我们强烈谴责凶手的暴行以及任何为他提供支援的人。法国内政部长柯隆布星期六早上宣布自愿同人质做交换的贝尔特拉姆警官死亡。柯隆布赞扬贝尔特拉姆，说他为国家牺牲，法国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英雄事迹。法国当局说，有两个与事件有关的人被逮捕，包括一名同枪手关系密切的女子。枪手星期五开枪打死了3人。他星期五早上先是在法国南部卡尔卡松附近劫持一辆汽车，打死车上乘客，打伤司机，随后枪手将车揸走，他向一班正在跑步的警员开枪，打伤他们当中一个人。他到了特雷贝之后走入超市开枪打死2人，将超市几个人绑架为人质，后来贝尔特拉姆警官自愿同这些人质交换。枪手同意交换，贝尔特拉姆警官的手机一直开着，所以警方能够听到事件的经过。当他们听到 更多的枪声之后冲入超市向枪手开枪打死枪手，贝尔特拉姆受了伤，后来在医院去世。刚果军方说，政府军星期六在东北部伊图利省受到身份不明的武装攻击之后打死13名武装分子。刚果总统卡比拉2016年拒绝交出权力之后，刚果很多地方陆续发生武装冲突，伊图利省是最新爆发战斗的省份。军方发言人说，一名政府军丧生，两个人受伤。伊图利省过去亦都发生过冲突，并曾经是1998年刚果内战最先爆发的地区之一。那次内战持续了五年，乌干达和卢旺达都曾经派军队介入，大约500人在内战中丧生，其中大多数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很多人担心刚果可能会再次爆发内战。美国军方说，星期六在利比亚西南地区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两名恐怖分子。美国正努力在利比亚大片沙漠地区肃清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美军非洲司令部一份声明中说，空袭在国际承认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协调之下进行，击中了利比亚西南城市乌巴里郊区的目标，未有任何平民丧生。一位目击者在电话中对路透社话，中午时分听到巨大爆炸声。他说一栋房屋被炸毁，那里发现两具尸体。当地居民说，经常有外国人去过一栋房屋。这些居民出于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美国军队过去几年来有时会针对利比亚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2016年利比亚当地武装发动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赶出苏尔特的攻势，美国军队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进行了空中打击。美国说，去年在苏尔特以南的沙漠地区发动一系列空袭，打死了几十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和限制投资的指令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指示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巨额关税之后，有关方面做出不同的反应。美国股市因为担心此举会激发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甚至爆发贸易战而急剧下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表示，昨日公布的对中国进行的301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必须对其强迫性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转让负责。哈奇在对川普针对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行为采取行动表示赞赏的同时，亦都对通过征收关税来回应表达了关切。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川普政府针对中国采取很必要的行动表示赞赏的同时，他亦都对他们在关税上的方式感到关切。对数以百亿计的产品征收关税有进一步挤压美国家庭钱包的风险。川普政府必须根据这个的调查结果采取行动，但必须作为解决中国滥用美国创新而采取的综合策略的一部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利尔亦都表示，川普政府在301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政策和行为不合理，是歧视性的，而且损害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利尔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确保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不受中国不公平做法的损害。利尔在声明中说，基于川普总统昨日做出的宣布，大家知道这一届政府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对中国提起诉讼。大家亦都知道川普政府正在严肃地考虑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且财政部要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美国将征收怎样的关税，或者是否会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大家亦都不知道川普政府最终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后采取的行动是否有效。利尔说，毫无疑问，好长时间以来就需要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昨日的宣布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美国独立的跨党派机构知识产权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对301调查报告的公布表示欢迎。该委员会认为， 川普政府为打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措施是好的第一步，但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以及国家情报总监的布莱尔海军上将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欢迎总统今日采取的行动。这个是外国知识产权盗窃犯首次面临真实的后果，而不单止是被教训。这个是朝着对付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而采取的坚实的第一步，它不可能是最后的一步。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艾林斯博士亦都表示，在面临中国协调政治和商业压力来获得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强迫他们转让技术的情况下，川普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的利益。艾斯林说，美国的体系必须对这个挑战做出整体的回应，因此使财政部长对中国在美国经济中有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投资加以限制是一个好的第一步。知识产权委员会在2017年的报告中估计，仿冒产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秘密的盗窃每年使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在川普做出了有关宣布后，由于担心美中两国会爆发贸易战，美国股市星期四急剧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大跌720多点，跌幅近3%，标准普尔下跌2.5%，纳斯达克下跌2.4%。那一些在美中贸易战中会处于不利地位的公司股票都纷纷下跌。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步调一致，派出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员出席了俄罗斯召开的有关前间谍在英国毒杀事件的宣讲会。如同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保持中立一样，在俄罗斯和西方新一轮的对抗中，中国似乎亦都不想企埋一边支持俄罗斯。有分析认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处处防备和充满戒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最近邀请驻莫斯科的所有外国大使参加一场有关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毒杀事件的特别简报会。俄罗斯前间谍和他的女儿本月初在英国遭受神经毒剂攻击事件，造成莫斯科与伦敦外交危机。俄罗斯试图通过3月21号为外国大使所举行的这场特别简报会宣传自己的立场，使这些外国大使影响本国政府，以便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新一轮对抗中支持莫斯科。中俄两国经常宣称彼此支持，中国此时如何表态，是否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但是出人意外，中国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步调一致，无派大使出席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官方宣传活动。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一样，仅仅派出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在俄罗斯外交部所举行的这场简报会。但是北韩、委内瑞拉、俄罗斯是独联体的主要盟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大使出席星期三的简报会。在这一场由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简报会上，轮到与会者提问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代表发言支持英国，他们表态和英国团结一致。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代表对俄罗斯最近声称这些国家研发神经化学武器表达愤怒和不满。唯一表态支持俄罗斯的仅有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代表会上沉默。在莫斯科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经常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总是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强调中俄关系之好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俄罗斯受孤立时，中国这次同西方主要国家步调一致，引起俄罗斯社会关注。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大使缺席星期三简报会的消息。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大使缺席俄罗斯官方主办的重要外交宣传活动，这个姿态显示与英国团结一致的立场。中国大使缺席虽然不能够被解读为中国和西方一起共同抵制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外交活动，但是说明中国试图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俄罗斯与英国的外交危机中保持中立。 俄罗斯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正在成为莫斯科外交的有毒资产。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盟国目前亦有意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以避免影响这些国家同西方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商界同媒体都埋怨中国不想引火焚身，在贷款、投资等很多领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俄罗斯希望得到的帮助。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同样态度模糊。乌克兰国防部曾经表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中国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亦向乌克兰提供不少军事援助。中国是唯一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所涉及的与日本以及越南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纠纷中，俄罗斯亦同样坚持中立，与中国保持距离。很多俄罗斯官员和战略学者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选边站队，而会游走在冲突各方之间，和所有这些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为此拥有丰富经验，这个亦是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开始访问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日本和越南。在东京的会谈中，拉夫罗夫主动提出与英国的外交危机议题，试图寻求日本支持。在拉夫罗夫抵达东京的同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几十分钟的电话交谈，希望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与英国保持一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冲突和纷争中，显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利用和互相防备，同时都对对方拥有戒心。战略学者萨林说，谩骂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俄罗斯国内政治所需，因为这样能够提高普京政府的民意支持。但是俄罗斯确实担心在外交，特别是政治上对中国的依赖将会加深。萨林说，萨林说，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个就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将看中国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十分满意，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越来越无法接受。目前还未清楚中国事先是否与各西方大国协商协调，不派大使共同抵制这次柬埔寨。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经表态抵制今年夏季将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英国官员和皇室成员、波兰总统等政要都不会出席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中国到时将派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参加足球赛开幕式，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国会议员已经将普京的俄罗斯主办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和当年希特勒德国二战前主办奥运会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突然决定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并没有事先制定一个核协议的框架。川普总统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亦都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谈判的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金正恩愿意讨论结束北韩核武器计划的想法，是通过南韩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溶转达的。郑义溶最近在平壤和这位北韩领导人会面之后，他前往华盛顿向白宫安全官员汇报情况时，话给川普总统听，金正恩说他致力于无核化。金正恩愿意讨论无核化的承诺，成为将于四月份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五月份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的基础。不过，平壤的领导人使用的一个去核化用语具有多重含义。
They translate shut down and freeze and also suspension and shielding and also disabling.Into the same word in
南韩国防大学的分析家韩容涉星期三在首尔的一次有关北韩核计划的会议上表示，他们将关闭、冻结、还有暂停、屏蔽和废弃用韩语中的同一个词翻译。川普总统以非正统的外交方式，在没有设定任何条件、进展或者结果之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议，可能会没办法达成一个完整可核查的和不可逆转的北韩去除核项目的协议。 川普本人曾经表示，如果不存在无核化进程的前景，他可能会立即离开会谈，或者坐下来为世界谈判一个最好的交易。很多人怀疑金正恩将只是同意冻结或者小幅缩减北韩核武器库和导弹库，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针对北韩连接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实施的严厉制裁。北韩过去亦都要求以美国撤出驻南韩美军作为放弃核威慑的条件，美国不太可能同意接受这两种的情况。平壤去年显示正努力发展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导弹，这个极大加剧了半岛的紧张局势。川普政府领导的国际努力对北韩大力施压，禁止其出口数亿美元的煤炭、廉价服装和海鲜产品，并警告说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来结束核威胁。北韩通过暂停进一步的挑衅性试验，同意与华盛顿与首尔进行接触，以及参加最近在南韩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创造了外交空间。川普总统冒着风险突然在这样的早期阶段同意与金正恩会面，这个可能会带来最高层的直接参与来推动去核化进程。
The commitment to denuclearization from both sides, from top down, then opens up a path towards diplomacy and a path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f those details.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詹尼唐说，双方自上而下对实现无核化的承诺，开辟了通往外交和就相关细节进行谈判的道路。据估计，北韩大约有30个核武器，数百个中远程导弹，并正继续在永宁核反应堆和隐蔽的浓缩铀设施继续生产裂变材料，有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在细节问题上谈判，从验证细节、国际核查员进入到完成拆除过程。虽然美国坚持在实行具体的无核化措施之前不会有任何的让步，但是北韩一定会希望从继续合作中得到啲回报。南韩将在与北韩举行峰会期间试图促成一个核协议，并可能通过寻求国际制裁豁免而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来提供经济诱惑。
Sanctions or the loosening of sanctions is what we declare it to be. I mean, it's not a rigorous process where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 court system to decid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另一位专家比尔麦金尼话，制裁或者放松制裁是他们讲了算，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严格的程序，不必由法院系统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实施制裁。首尔官员一直的认为增加南北韩经济合作的前景和北韩无核化的实质进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协调相关联。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2号表示，在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台湾和美国双方将会协商怎样去提升双边关系以及高层的交往。另一方面，吴钊燮亦都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仍然面临中国打压，今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吴钊燮3月22号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期间对媒体表示，台湾旅行法生效后，台湾和美国将商讨如何提升高层交往，
但是接下来要如何来促进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政府来仔细的来协商。
吴钊燮说， 但是跟住落嚟要怎样促进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台湾的政府和美国的政府仔细协商。目前未有任何总统、副总统或者台湾的行政院长立即访美的计划，但是就高层的沟通或者双方关系的提升，他们会继续和美方洽商。这个就是吴超燮担任外长后首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川普总统3月16号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事隔四日，川普总统政治任命的亚太助理副国务卿王之翰就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并且在21号的台北美国商会每年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借年翻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讲。虽然王之翰昔日的哈佛法学院同窗好友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锦华说几个月前就向王之翰发出了来台湾演讲的邀请，但分析人士认为王之翰的来访和台湾旅行法生效的巧合耐人寻味。无独有偶，在王之翰还在台湾访问时，台湾外交部22号下午宣布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从3月22号到27号访问台湾，就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和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交换意见。不过就在台美关系因台湾旅行法似乎开启一个蜜月期之际，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亦都在3月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台湾国防部说军方派遣军机军舰全程监测和应对作为。辽宁舰21号中午驶离西南防空识别区向西南方向航行。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人大会议闭幕会上强调，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刑罚。之后中国军舰首次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航行。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21号发表社评说，中国应对川普政府落实台湾旅行法进行反制，主张那些访问了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别官员，北京应该在他们的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大陆，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亦应受到同等对待。作为美台之间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象征之一，耗资2亿1600万美元，占地 6.5 公顷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在今年6月落成。据信这个位于台北市内湖的全亚洲造价最高的美国驻外机构采取堡垒式布局，具有反恐设计。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杨苏帝曾经透露，美国将派遣陆战队驻守负责新馆址的博安堡。若美军陆战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则美国在台协会被美国视为驻外使馆，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即将在今年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已经向蔡英文总统发出邀请，参加6月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亦都已经接受邀请。目前台美双方正在对来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层级进行沟通协商。外交部长吴超燮日前表示盼望能够争取各员级的官员来台。在台湾旅行法给台美关系带来欢笑的同时，台湾在国际事务参与上仍然面临着忧愁。吴超燮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
今年参加 WHA 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外交部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这个机会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吴超燮说今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外交部亦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他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副国务卿王之翰21号在台北美国商会的一次演讲中承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要使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作用， 不能够再使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进行空军演习，郭树清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调查人员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收集到的证据。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空军说，他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演习，并称演习是为了战争所做好的最好准备。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正进行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重点在加强空军和海军，制造隐形战机和航空母舰。中国始终坚称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但是他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周围的海域咄咄逼人的姿势，引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美国的不安。中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军 6K 军炸机、苏-30同苏-35战机以及其他一些飞机飞过宫古海峡，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举行了战斗演习。宫古海峡位于日本南部和两个岛屿之间。中国并未有说演习具体在什么时间进行，亦都没有讲明演习地点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的什么具体位置。美国一艘驱逐舰星期五执行自由航行使命时，进入一个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范围之内的海域，引发中国谴责。中国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宣称都拥有主权。纽约时报星期日援引来自三名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任党委书记郭树清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他的地位将会高过行长易纲，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易纲将会主要负责中国央行的日常管理。郭树清上个礼拜刚刚出任中国银行与保险监理委员会主席，现在又被委以新的重任。此外，他还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足以显示他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分量。郭树清是中共中央委员，易纲是候补委员。和习近平一样，1956年出生的郭树清亦都曾经在内蒙古工作过。虽然中国官方传媒曾经称他有个人的金融才学，但公开资料显示他学历中并没有经济学的背景。英国官员24号表示，他们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收集到的证据，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英国调查人员星期五进入该公司，目前剑桥分析涉嫌滥用几千万面书用户的个人资料而被质疑。法官星期五批准了英国资讯专员办公室的搜查申请。英国资讯专员办公室说，在决定下一步行动和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要对证据进行分析。英国资讯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正在调查这一间研究公司非法从面书获取个人资料的指控。剑桥分析涉嫌非法使用了据估计多达5000万面书使用者的资料，为包括川普总统竞选阵营在内的美国政治竞选团队建立档案。但是剑桥分析否认有任何错误行为。虽然行政总裁亚历山大·尼克斯被停职，代理助理总裁官亚历山大·泰勒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我们绝对不是好像一些人所描述的这样，是一个有政治目的和不道德的公司。联合国一位人权问题专家说，一些国家政府正在利用恐怖主义威胁为理由压制人权捍卫人士和公民社会的活动。尼奥兰是联合国推动与保护人权事务的特别报告员，他在22号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说，作为特别报告员，我对于公民团体受到国际人权法律保护的活动成为一些国家安全法律和行政程式的打击目标感到非常忧虑。尼奥兰警告大众，很多政府的反恐措施实际上可以用来激化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他说，因为这些措施的执行是以削弱自由和侵犯人权为代价的。 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权官员和专家对一些国家政府不当使用反恐措施表达担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一项研究发现，非洲国家政府实施的打击恐怖主义措施导致更多的人加入了暴力团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议员盼望台湾旅行法会促成川普和蔡英文会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这个星期即将会有两名的美国联邦政府副助理部长级别官员访问台湾，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不过台湾旅行法原来的提案人说，中国的反应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台湾旅行法本来就是跟中国无关，而是为了美国和台湾的共同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台湾旅行法正式生效后不到几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卿王之翰即访问台湾，与蔡英文总统同台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活动。提出台湾旅行法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3月21号在国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表示，王之翰的访问在台湾旅行法通过前是不会发生的，这个是很好的第一步。他希望未来能够看到蔡英文总统及川普总统在华盛顿或者台北会面。夏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非常希望看到台湾总统到华盛顿来与川普总统会面，他亦都希望看到川普总统到台北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他希望的这些都能够实现，双方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务卿等等，两边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都可以互访见面。对于中国政府的愤怒反应，夏伯特说，这个早在意料之中，不过台湾旅行法本来就与中国无关。夏伯特说，他们知道中国不会喜欢这个法律，不过这个并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台湾和美国如何改善彼此原来就有的紧密关系，所以中国说什么都不令人意外。美国本来就知道这个会发生，而他也都会发生了，但是他不会改变任何事。至于一些人担忧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包括挖走邦交国等外交或者军事惩罚行动，夏伯特表示，中国早已经在这样做，跟住落嚟亦都唔会停止对台湾嘅外交打压，但台湾对此无需过于担忧，因为台湾系美国喺全球同地区非常重要嘅伙伴。佢将台湾同美国嘅关系归类喺有如英国、加拿大以及以色列等美国最紧密嘅盟友一般。不过佢反而系希望中国能够以台湾为榜样，使人民享有更多嘅自由。夏伯特话：佢哋已经试图霸凌台湾好多年。夏伯特预期中国仲会继续这样做，不过讲真的，台湾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中国与其对台湾怀有敌意及侵略性，反而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改革自己，好像台湾做的这样。我们的人民可以有高生活水平，有更多自由，人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从上到下都被指派。我们的人民将可以拥有自由，这个就是中国和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人民有自由，在中国人民没有自由。虽然美台双方都表示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之翰访台是早就安排好的行程，与台湾旅行法无关，但王之翰是这个法律生效后第一个访台的国务院高官，亦都是川普总统任命的非职业外交官。很多人对他访台的意涵有不同解读。王之翰在台北美国商会谢年范的公开演讲中重申美国对台湾恒久不变的承诺，那个就是要在美国法律的对台政策基础上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并且要使台湾人民有能力捍卫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此外，王之翰亦都强调，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不会因区域内的权力更迭而改变，亦都唔会因为新嘅挑战或者新嘅威胁出现而改变。就喺3月22号星期四，王之翰准备离开台湾当日，此系接力一般， 美国商业部负责推广制造业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亦都抵达台湾进行六日的访问。史宜恩曾经是现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印第安纳州州长任内的第一任首席创新官。美国在台协会说，史宜恩访台的目的是要寻求更多的机会，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商务及投资关系。访台期间，他将会与台湾资深政治及商界人士会面。对于美国政府在一个星期内派两位高官访台，原本已经对台湾旅行法强烈不满，并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的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除了重新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之外，还提醒那些想打台湾牌或者有其他企图的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并且仔细研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说，中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够，亦都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军击败南方军。此后过了没多久，北方军又夺取了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再传捷报。今日我们就来回顾这一段历史。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凡尼亚的葛底斯堡，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林肯返回华盛顿之后觉得非常疲倦，医生本来以为林肯患了感冒，后来发现是染上天花。林肯卧床休养，因为天花传染，所以很少有人来看他。几个星期之后，林肯逐渐康复，开始准备一年一度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经过两年半的战斗，林肯这次终于有好消息可以汇报了。北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两场重大胜利，其一就是葛底斯堡战役。北军将领米德将军率兵击退了罗伯特·李率领的南军，将南军赶回维吉尼亚，这是南军最后一次攻打北方。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之后的第二日，北军又在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打败南军。北军于是有效控制了密西西比流域，将南方邦联的地盘拦腰切开。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军将领格兰特一直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困难重重。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东岸，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密西西比河横穿维克斯堡，在山脚下急转弯流向墨西哥湾。南军在密西西比河转弯处部署了很多火炮，途经这里的敌方船只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靶。格兰特将军从1862年年底开始攻打维克斯堡，他的部队位于密西西比西岸，首先需要过河。格兰特第一步计划是过河进入密西西比，然后向南进发，直抵维克斯堡。北军士兵按计划过了河，但是南军部队摧毁他们的交通和供给线，格兰特只好撤退。 1863年初又卷土重来。这次格兰特打算叫部下坐船绕过维克斯堡，在下游过河，然后回过头来发动进攻。格兰特率领40,000人在距离维克斯堡10公里的地方停低下来，下令士兵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挖一条运河，绕过河流急转弯的地方避开南军的火炮。北军士兵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挖足运河，期间很多人患病死去。一个多月过后，北方工程人员得出结论说这条运河不能够用。格兰特命令部下再挖另外两条运河，结果亦都不成功。运河挖不成，但是北军士兵就成为挖运河的专家。其中一个人就曾经表示，维克斯堡运河一挖好，我们就要再挖一条运河，横切佛罗里达上半部，将这个州从南方邦联切割出来送给鳄鱼。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军将领格兰特攻打维克斯堡遇到重重困难。1863年4月，格兰特决定放弃所有迂回战术硬闯。他下令大部分人马沿着河的西岸进发，目的地是距离维克斯堡大约30公里处的一个蒸汽船停靠码头。而同时，格兰特下令海军战舰夜间摸黑闯关。格兰特的部下千辛万苦，整整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预定的船码头。沿途很多地方都被水淹没，工程人员没办法不要砍树将木桩搭在水面上，不给马车沉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很多楼梯上架设桥梁。1863年4月16号夜间，北方海军采取了行动。8条战舰和3条没人坐的运兵船趁夜色静静的顺流而下。但是南军在河流两岸点火照明，借着火光发现北军船只，立即开火。大多数北军战舰都被南军的炮火击中，但是只有一艘被击沉，其余船只都顺利抵达了目的地。4月30号那一日，北军的运兵船将大约23,000名士兵从河的西岸运到东岸。他们上岸之后立即遭遇一支8,000人的南军部队，并且将他击退。格兰特随即下令剩下的人马全部过河，遭到手下一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觉得供给肯定跟不上。但是格兰特并不担心，他下令所有人只要携带咖啡、硬面包和盐，其余物资可以从密西西比农民那里拿，他们家有充足的食物。格兰特决定不让部下立即对维克斯堡强大的防线发动进攻，而是叫他们向东面的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进发。杰克逊是维克斯堡防守部队的供给基地，格兰特将军希望切断两座城市之间的供给线，同时防止南军士兵从杰克逊赶往维克斯堡增援。格兰特轻而易举占领了杰克逊，命令一部分人留下来销毁敌人的供给，其余人赶往维克斯堡。格兰特对维克斯堡发起多次进攻，但是都被挡住，维克斯堡的防守滴水不漏。格兰特只好决定封锁维克斯堡，等待南军弹尽粮绝，自己投降。 格兰特的炮火和兵力将维克斯堡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有战士这样写，北军将整个城市围得密密实实，就连一只猫都走不到入去。就是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北军部队炮轰维克斯堡，南军时不时反击一下，南军的粮食越来越紧张，除了玉米面包和驴子肉已经没什么好吃了，一些人开始捉老鼠充饥。南军将领彭伯顿最后决定没有希望了，他传话给格兰特提出谈判，两位指挥官在停战白旗下面见面。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遭到彭伯顿拒绝。彭伯顿手下要成为战俘，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彭伯顿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得到假释。彭伯顿对格兰特说，如果让他们回家，这些南军士兵保证不再参战，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继续打下去。格兰特同意给战俘的南军士兵回家。7月4日，格兰特和彭伯顿签署投降议定书，维克斯堡围困战整整持续了47日。这个是北军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格兰特不单止被30,000南军士兵退出战争，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和170门大炮，使本来就缺少兵员和武器的南军遭受重创。南军更大的损失是丧失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占领维克斯堡之后，北军就牢牢地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并且将南方联邦拦腰切断。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公寓大楼之前看热闹，李华会学到两个新的词语，一个就是 bust， 而另一个就是 creep。
Michael，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The police just busted someone for trying to steal my neighbor's car.
啊？你话警察对嗰个小偷点样话？将佢打伤
？No, they busted him. Busted, B-U-S-T-E-D. Busted is the past tense of to bust. It means to catch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哦，原来 busted someone for doing something。就是做坏事的人被人拉。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hey busted him for something. Or you can just say, they busted him.
Michael, 你认不认识那个小偷的？
Sure. They busted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蛤？他就住在你楼上？
Yes. I saw the police put him into a car and drive away.
哎呀，好得人惊啊。原来你楼上一直住了个小偷。诶 ，Michael，bust 呢个词系咪只能够话警察捉罪犯呢
？Not at all. Anyone who catches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busting them.
哦，我哋普通人捉到人做坏事，亦都可以话 bus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诶，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 teacher busted my classmate for cheating on the English test？
Yeah, that's perfect.When you were little, did anyone ever bust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当然有啦，有一次我逃学去行街，被阿姨睇到，话俾妈妈听，佢闹咗我一大餐啊。
That's not too bad. Once when I was in school, the teacher busted me for selling candy to my classmates.
哦，你卖糖俾人啊？好彩俾人捉到，如果唔系，你仲唔知道会做啲乜嘢坏事出嚟啊？ Michael， 讲起嚟真系怪啦，你楼上住咗个罪犯，你居然一直都唔知道啊
？Yeah， but I'm not surpris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guy was a creep.
A creep 系咪小偷咁解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he's a creep. C R E E P. A creep is someone who looks and acts in a way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and uncomfortable.
Oh, a creep 就系指一个人鬼鬼祟祟，令人怀疑。咁你点解觉得嗰个小偷系个 creep？
Well, he was never a friendly neighbor. 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wouldn't say hello to people. That's one reason I thought he was a creep.
但系呢啲都唔可以话佢系个 creep， 因为有好多人平时都系皱住眉头，从来都唔同人打招呼，但系唔一定系坏人噶。
Sometimes he would try to sell us things.And even though we refused to buy his stuff, he just wouldn't leave us alone. That's why my neighbors didn't like him. They all thought he was a little weird.
Oh, 佢仲夹硬向你哋卖嘢，难怪你怀疑佢有啲乜嘢不良动机，所以你先至话佢系个 creep.
You've got i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我哋班里边有个男生好讨厌，所有啲女生都觉得佢系个 creep.
Okay, why is he a creep?
佢睇人啲眼神好古怪，仲有啊，佢时时奸笑，又中意同女生开嗰种好肉麻嘅玩笑。
Yeah, he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creep to me.
Hey, Michael, 我今朝早睇到你同 Alice 喺餐厅里边饮咖啡，你唔系要上堂嘅咩
？Oh, you busted me. Please keep quiet about that, okay? I told my professor I had to visit a sick aunt in the hospital.
乜话？你呢个人迟早有日会俾教授捉到你讲大话嘅。
咁今日李华学会两个新嘅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bust， 就系指做坏事被捉到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creep， 指嘅就系一个人嘅行为举止鬼鬼祟祟。好啦，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又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